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真正掌握法的认识，与老学员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99年切尔灵前得法的老学员没有第二次修炼机会，必须在师父给延长的时间内完成自己应该承担的使命。我是99年前开始学法修炼的，前几年很幸运地和几位大法弟子一起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项目。由于当时在大的事情上能放下自我，无条件的配合，使所做的事情发挥了很好的救人实效。大法给自己展现了许多宇宙真相，也使自己对正法修炼和正实法救度众生有了具体认识。但是由于自身还有不符合正法要求的执着，意识不到又被绑架了。虽然在大法威力的加持下走过来了，但是却不能和项目组的同修一起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了，只好独立的靠对师父的信，对大法的信，重新开创正实法的环境，做救度众生的事。几年来虽然不敢有一点放松和懈怠，但近来从法的展现中看到，现在还没有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全部完成。读了师父在2015年10月法会上的讲法，自责中下定决心跑步到最后。写出此文的目的是想和老学员交流一下认识，期望从同修的指正中使自己思路再开阔一些，把救度众生的事做得更好一些。本文所谈的认识并非都是自己一个人的认识，有很多是在一起修炼的同修所见，如有表达不准确之处，请同修及时批评指正。要想掌握法，首先就是学法。转法轮和师父在法会上的讲法都要认真学。从法的展现中知道，师父在2003年以后的解法讲法中，给我们开示了很多很多救度众生的具体方法。转法轮内涵太大太深，如果只看转法轮，有很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具体办法就认识不到，所以在把住转法轮实修自己的前提下，也要学师父的各地讲法解法，把法学明白，才能使所做的事情起到把人救了的效果。一，不能带着观念学法。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我说我开了一扇大门，其实我告诉你们，我开的都没有门了，都开了。以前带着人的观念理解，就以为这个门容易进，后来按照法的要求把观念去掉，就认识到这个最大的门开得高，开在非常非常高的天上。学法时只要有一点人的观念，智慧就会有局限性，就认识不到法的深层内涵。早期的历史上和师父结过缘的大法弟子，在学法的时候看不到法的具体内涵，主要原因是观念在障碍。在人中形成的观念，在实证科学中形成的观念，在党文化中形成的观念，是这些观念的障碍，使自己看不到法的具体内涵。这些观念要用法来洗净，要发正念清除，不能再等着师父给往下拿。二，不能带着执着学法。以前每当看到师父讲法中点到的不良现象，就去想别人身上的不足，习惯了就成了执着了，等意识到不对的时候都有点不好抑制了，再后来学法时又总是心不稳，也很难抑制。看了师父讲的一段法，认识到这种现象很严重，知道必须把这种不正确的状态彻底纠正过来。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 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后来通过发正念，把这种状态纠正过来了。在学法时，一出现这种现象，就先发正念，清除产生这种现象的背后因素。清除之后，再接着学法。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发正念，才做到学法不想事，不对照别人，修自己。在发正念中看到，无论是学法的时候，还是平时，只要想不该想的事，在大脑的空间场中就有物质产生。这种物质多了，就形成了执着。还看到，让自己脑袋想事的原因是自己有不好的观念，这种观念都是旧势力因素安排的，不清除就是默认了他们的安排，清除了就是否定。修炼人的能量大，想出来的物质密度也比较大，多了就像山一样，像花岗岩，所以要多次的非常集中精力的发正念，才能彻底清除。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学法是用法把自己一切不好的观念、执着等因素洗净，不能用法来掩盖执着。对老学员来说，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主要是利用常人社会的形式证实法救人，但不能用法来掩盖自己放不下的执着。只要有掩盖，就会被旧势力因素钻空子，对常人的名利情执着得很严重了，都意识不到。四，必须抱着敬师父、敬大法的心态学法。法是众生必须遵守的宇宙的法则，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喜好心来对待师父讲出的每一句话。对师父讲出的法，我们放在嘴上不是修，做到才是修。有的法的具体内涵我们认识不到，就没有办法做到，说明我们此时的层次境界距离法的内涵所要求的标准还差很多。在学法的时候，要达到字字句句入心，要达到句句都接受的状态。发现对师父讲的某一句话、某一件事不愿意接受，甚至排斥，一定要发正念，清除这种现象和产生这种现象的因素。产生不愿意接受和排斥的感觉，就是不信法、不敬法，是旧势力安排在思想中的因素造成的，不能认为它是自己。它确实不是自己的本性产生的，一定要及时的发正念，清除。谈一点个人的修炼经历，读师父的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第一次看到，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人都在觉醒，没有相信师父说的这句，因为自己当时讲真相力度不够，自己的周围还有很多人没有觉醒，是自己做得不好，没有跟上正法进程，才使周围的环境没有改变。后来在做得好的大法弟子的帮助下，正实法的环境开创出来了。又读到这篇讲法时，发现还有第一次看到时的那种感觉，我马上发正念清除。结果看到是自己产生那种感觉的东西，像一片密度很大的阴云在脑袋的另外空间场中。清除之后再看这篇法的时候，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同时也体会到信师父、信大法的美妙感受。信师父、信大法也是敬师敬法的一种具体体现。五，领悟到一点法的内涵不能欢喜，正实法中取得了一点成绩，更不能沾沾自喜。一产生欢喜心和沾沾自喜的心，就会引来魔，旧势力因素干扰，就会看到假象。迫害初期，有个被非法关押的学员，看到自己前胸有一个万字符， 领悟到自己已经达到如来佛的层次了，欢喜心起来了，就被旧势力控制了，觉得自己圆满了，不用修了，就转化了。那个时候，那个学员不知道，胸前只有一个万字符，距离大法弟子合格的标准还相差很远。还有极个别的老学员，因为在某个正实法的项目中做出了成绩，法给其展现了一些宇宙真相，也听到了同修的赞扬，就沾沾自喜了，甚至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了。在做事中用很强的人心在证实自己，还意识不到自己对自己执着得非常强了，也意识不到被旧势力因素钻空子，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去掉欢喜心和沾沾自喜的心，个人的体会，发正念是非常有效果的。发现自己有那个感觉，马上发正念灭掉。六，无条件按照大法想问题和做事。没有从师父讲的法中认识到具体的救度众生的方法，就只会用师父明确告诉的方法做救人的事，就容易机械做事，有的甚至走极端。真正掌握了法，才能明明白白地做到无条件地按法来行事，才能明明白白地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常人的方式在正实法中救度众生，才能开创出正实法的路，建立足够的威德。要想真正掌握法，不但要用心学法，还要实修，在实修中才能明白更多的法的具体内涵。实修和不实修，在很多时候就在很细小的一念之差上反映出来。虽然是很细小的一念之差，但是实际的差别非常的巨大。七，明白人生目的和意义。个人认为，得法时间那么长的老学员，如果还是经济上没有钱做项目，时间上不能全部用在正实法救人中，只能说都是旧势力因素针对自己的人心和业力安排的障碍。新宇宙比旧宇宙大无数倍，从大法的展现中看到，只有成住特性的新宇宙，那个大门开在很高的天上，功力不够，能源不足是进不去的。当年释迦牟尼放弃了一国之父，自身的德全部转化成了功，那一世也只成就了如来佛，而且是宇宙一定范围之内的如来佛。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修得更高更高，才能达到大圆满的标准。修炼中不但要把德都转化成功，业力也要转化成功，还要做好三件事，救度很多的众生，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才能成为真正掌握了法的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只有真正掌握了法，路才会走正，这个生命才有保证。99年720前开始学法修炼的老学员，可能也包括得法并非才几年的学员，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去做救度众生的事？一定要看看自己真正掌握法了吗？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让怨恨阻碍修炼人的慈悲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怨恨着物质是阻碍着修炼人修出慈悲心的障碍，抱怨者讲出的话往往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思考问题，讲出的话都是自己对，自己是受委屈的，这从本质上来讲是为私的，想得到他人的认同，证实自我，也有博取他人的同情因素在，用负面的思维看待事物。师父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 为患所迷，见经济要旨境界。怨恨心这物质处在我们每天生活中，例如小时候与同学之间的相处，谁对他不好，隔壁的大姨找母亲抱怨他们家媳妇如何如何，长大后单位领导处理工作如何的不公，这些事物渐渐地形成了许许多多观念。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开示，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谈自己的例子，一天早上就接到母亲的电话，说有些话要找我说说，就说起她最近与大弟和弟媳妇的相处。母亲开始抱怨他们对待她如何如何，一切不公与委屈，我也开始有些哽咽。听完后，我的内心愤愤不平，觉得大弟为了妻子对待母亲不善，内心责备着他，把孝摆到哪儿去了。原本想打电话给弟并数落他一番，我脑子里浮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段话：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我打住了，将愤愤不平的心冷静下来。我明白了自己被情给带动了。几天后，母亲又来电，告诫我别把她说的话再转达给我弟，她担心弟弟会生气，造成家里不和。我内心感受到不被信任的委屈，不服气地说，我知道事情轻重，那你往后别再找我说了，就这样挂了电话。我内心后悔了，我的态度语气伤了母亲，你把孝摆到哪儿去了，这句话返回到我身上。我的脑子又浮现出，你这样怎能修出慈悲心。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事情发生在我这里也不是偶然的，我想是有自己要去的执着心。向内找，回头想想这阵子的记忆，我想起了参加台湾法会时，与同修为了多贴案例与少贴案例起了些争执，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后来却贴了随你两个字，而这两个字当时让我感受到不舒服，我内心满是委屈，不就是自己想把事情做好，想把事情做到最好最完善吗？为何同修就是不理解呢？而每当不被理解时，就会开始抱怨不满，原来长期以来是这个抱怨心阻碍着我修出慈悲心。想到这儿，也回想起每当于先生意见争执不下时，最后也是告诉我随你。于是我认真地深挖自己的心，有着争斗心、不被人说的心、想改变别人的心、证实自我的心、想得到认同、总认为事情到自己手上会处理好，还有好胜心。师父借由同修的嘴，让我找到自己隐藏在深处不好的物质。现在内心反过来感谢同修，感谢师父让我找到这些肮脏的心。当自己找到人心后，母亲过没多久又来电话说，原来是弟媳妇听了外边人的一些话误解了他，现在两人没事了。这件事的过程也让我体悟到，彻底修掉抱怨心才能体现出善慈悲。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那是永远常在的，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 今天又看到一则故事，有位大师有一个老爱抱怨的弟子。有一天，大师请弟子去市集买一袋盐巴，回来后，大师又请弟子抓一把盐巴，放入一杯水里，请弟子尝一口，问味道如何。弟子皱眉头说咸得发苦。大师又带着弟子到湖边，将剩下一大袋盐巴撒进湖水里，请弟子再喝一口湖水。大师问说，有咸味吗？弟子回复，没有。大师微笑着对弟子说，生命中的痛苦是咸是淡，取决于你盛放的容器。是啊，修炼人在修炼路上不断地去掉人心，也在加大容量。不管人与人之间，同修与同修之间，多看同修的闪光点，多用理解他人的心态看待事物，凡事站在别人立场体谅别人，也就做到师父讲的先他后我。见经济要旨，佛性无漏，这是慈悲的体现。在这写稿的过程中，让我又体悟到慈悲深层内涵表现出来有大法的威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凭大法的威严中讲，没有大法弟子的善，就不是修炼人，大法弟子不能证实法，就不是大法弟子，在揭露邪恶时，也是在挽救众生，圆满自己的世界。以上是个人的层次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人大主任向善，政法委书记何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2月25日。我们一行十人开着两辆车自驾海南游，同车的有一个当地人大主任，一个政法委书记，还有一对年轻母子，孩子4岁。这小孩在车上捣乱，为了安抚孩子，我便把 iPad 上从证件剧场下载的《三字经》里面的“王祥卧冰球里，韩信忍胯下之辱，窦燕山教子，半部论语治天下”等动画片给孩子看。当时孩子不怎么专注，没想到同车人却先开口问，你这些电影从哪儿来的？内容丰富，在学校不可能学到的。我说，这就是我们法轮功学员办的明慧学校里学生要学的课程，从小就注重启迪人的善念，在网上可以下载。人大主任说，这些天和你相处，感觉你的谈吐不一般，越看越像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知识女性，看来你还是下了功夫的，读的书不少。我说，其实我最注重的就是读一部书《转法轮》。我打开《转法轮》的开篇文章《论语》给人大主任看，这时正在开车的政法委书记说，你读出来我也要听。我就开始读，读罢政法委书记说，回去后得向你靠近了，这么多年手中有书就是不愿去看。我说，你们那是中邪党的毒太深，这次旅行该解毒了。人大主任很风趣地对政法委书记说，你再跟他说下去，他一会儿给你开小灶做饭去，只教功。人大主任透露，当年法轮功学员425在天安门广场上访那天，他就在天安门信访办办事，还记得道路两边聚集不少群众，有的看书，有的打坐。当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出差回来后通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才知道，那就是中南海事件。人大主任说，中共胡整啥完了。我顺势说，那你还不退出中共邪党的邪恶组织，他完蛋了，你免遭殃啊。因几次劝他退党，他都闪烁其词。他又说，你们就这点不好，老参与退不退的，这不是政治是什么？我说，在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面临着最后的生死抉择，就像排队，一排支持正义，支持正义的上天给人保命的机会就是抹去寿印， 退出党团队，一排与邪恶为伍，那将会给共产邪党当陪葬。他历次运动害死8000万无辜的民众，更惨无人道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又被天理上天要灭他。我又叙说了我们家族在中共历次暴政期间受迫害的点点滴滴。人大主任说，你们家族就是中共暴政下典型的活化石。我接着说，劝你退党是意识形态中的东西，当年加入他也不是崇拜他，而是为你的仕途，现在劝你退出了是为你的平安。借你一句平时总劝我的话回敬你，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看现在打开电视或者报纸，有新闻可看吗？不是这灾就是那难，要么就是贪官落马，上天已经开始清算了。只听到开车的政法委书记插话道，他心里知道就行了，我也意识到可能顾及面子，车上还有别人。下午我们去海边沙滩，人大主任对我说，写几个字看你认识不？我呵呵一笑说，你可别吓着我，我识不了几个字的。他说，你一定认识。我一看他写了我心向善四个大字，公正地排列着。政法委书记核实，当地新上任的政法委书记多年来与我有些交往，在我因修炼法轮大法无辜遭受迫害期间，他曾鼎力相助过。他刚上任时，我曾劝他不该坐这个位子，政法委610都被视为死亡位置，既然来了就不要参与迫害，遇到相关事宜尽最大努力保护大法弟子，给自己的未来留条后路。中共向来是卸磨杀驴，果然在他上任不到一年时间，省纪委市纪委网民们轮番炮轰查他。在最紧急关头，几乎没人可相信的时候，他来到我家找我支招，因我多次给他讲过真相，而且他做了三退。我告诉他，危难之时求大法师父保佑，我说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临走时他说，你这地方齐了，我和你聊过，感觉无比轻松，压在心中的巨石不见了，理不清的琐事也顺了。我送他下楼对他说，放宽心吧，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他核实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大概半年，他的事基本告一段落。一天他请了几个朋友聚聚，其中包括我，他说正准备调离那个死亡位置，席间他接了个紧急电话，不得不提前离席。我说我送你去。送到目的地后，我正要起步离开，他又核实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次海南在一起旅游，我注意到他好几次下车有意无意地活动肩膀或手臂时，都在口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对我说，我感觉政府要不了多久就会给法轮功平反了，你给我做的三退，将来有一天你就是我的见证人。我说你也是我们的见证人。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正念清除小区内的邪恶标语，作者天津大法弟子。去年夏天，我们当地一些小区发现挂有诬陷大法的标语，我小区大门侧面也挂了一个。我对门卫说，这是谁挂的？诬陷大法，这是犯罪呀，真善人是做人的标准，这个东西不能挂，得摘下去。门卫说，可能是街道挂的。我想不能让这个东西害人，立即找同修商量把它弄掉。标语两头各有一个摄像头，同修们交流说，我们先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让他们自己拿掉，给众生一个摆放位置得救的机会。第二天早上一看，邪恶的标语从一头卷到另一头，绑在杆上，几天后邪标彻底不见了。前几个月某小区宣传栏里有诬陷大法的多张照片，我想不能让邪恶因素毒害众生，必须清除。我求师父加持，让老天下大雨， 第二天晚上真下起了大雨。我到宣传栏那儿，不到三分钟清除了全部邪恶照片。几天后，我路过该小区宣传栏，发现那里又贴了几张诬陷大法的宣传单。我上前迅速撕下。后来，小区门口又被贴了一大张邪恶宣传，而且就在摄像头底下，众人进进出出的。我求师父加持，不让任何人过来，不让任何人看见我，然后上前一把抓下邪恶标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终于删除了神韵镜像文件，作者河南大法弟子。这几天上明慧网，看到许多关于明慧编辑部关于全面停止发放神韵大陆光碟的通知的切磋文章，从神韵的制作、发放等方面找到许多执着不足。今天我从另一方面谈一下自己的认识。我是个神韵迷，可以这么说，每年神韵晚会要看上十几遍、几十遍，很多时候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真有此曲只应天上有的感觉。当突然收到明慧网的这一通知后，开始很惊愕，后来冷静下来，整理一下思绪，才明白师父之苦心。我们知道，神韵在今天主要是救人，师父写的歌词几乎都是对准世人的角度写的，显然是以救人为主。既然救人为主，那么对修炼者的帮助就是有限的，常人怎么看都行，而修炼者就不一样了。那么如果大量的时间投入到看神韵晚会上，会有得不偿失的感觉。虽然看神韵时当时也很感动振奋，但那不是在法上的提高，只不过是在神韵强大的能量冲击下的精神振作。在实修中也真是这样，往往看完神韵时决心要精进，可是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又回到原先的状态上来了。原因我想就是没有真正在法上提高，所以不能本末倒置，把有限的时间大量地投入这上去。那么从这一点上看，是不是师父在告诫我们，现在还不是欣赏什么的时候，要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到实修上去呢？常看神韵还会带来另一种现象，就是对神韵的情，往往在实修中不精进的时候，就会感到寂寞无聊，看神韵正好填补空缺，所以很多时候看神韵的思想基点潜藏在这儿，看来看去更是恋恋不舍了，对神韵产生了浓浓的情，有点离不开的感觉。这种执着有时还是很难发现的，不是明慧网下通知，还真是没有往这上想过。那么现在让删除镜像，销毁光盘，是不是师父要弟子放下情，全力去救人，去提高，走向圆满呢？像我这样的神韵迷在大法弟子中也不会少，从一些交流文章中也能看到。我今天决然删除了我珍藏的历年的所有神韵镜像，三个加密盘中三整套备份，共100多G的镜像文件，删除时真是揪心痛，但理性主宰着我，删除就删除了。删除后没有多长时间，就有一种清醒轻盈的感觉，好像掉下去一块什么东西。尽管还留恋神韵，但那是一种理性美好的感觉了，更加圣洁的感觉了。我感觉到我的提高，因为我听师父的话了，放下了执着，我为我做出这个决定而高兴。在此顺便提醒一下还保存着神韵镜像的同修，特别是技术同修， 请删除手中的镜像文件吧，这就是我们提高的机会。就写到这儿吧，个人所悟，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水清的文章，题目是不等不靠配合整体，师尊为我开智。我是1996年四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我走过了风风雨雨的20年。自从99年中共开始迫害大法，看着世人被毒害，心里非常着急。那时真相资料很少，我就和家人同修自己写真相标语，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师父清白，白天写，晚上出去粘贴，还写真相信，挨家挨户的发。我们还自己用纸盒刻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买来喷漆，晚上出去喷真相标语，把我们这个地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做了一遍，不知走了多少路，爬了多少楼，脚上磨出了大泡。当时心中就一念，让世人知道大法的真相，不要听信中共邪党的谎言。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笨，记忆力不好，拿东忘西的，同修几次建议我做资料，都让我用各种借口给回绝了。后来随着悟性的提高，心性的升华，我悟到修炼人是超常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作为一个练功人就是超常的了，那你作为一个超常的人，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要求你了，而不能用常人中的理来衡量了。我心里总想，都是大法弟子，同修能做的事自己为什么不能做呢？看到同修做资料很辛苦，我就想做资料，减轻同修的负担。就在这时，师父安排了同修为我送来了刻录机、打印机、电脑、耗材等。当时我对这些机器一窍不通，电脑都没摸过，离教我的同修又远。当时我想，师父啊，同修都很忙，也不方便找同修，求师父帮帮我，请师父把我这方面的智慧打开。奇迹出现了，看着是挺难的事情，同修就来了几次，把所有电脑打印机的技术都教了我一遍。同修走后，我就自己反复练习，接下来我就能独立做真相，上网打印刻录真相光盘，自己都觉得超常，常人更无法理解，是师父给我智慧的体现。教我的同修也说，没怎么教你，你怎么会的？从那以后，我就在这方面一点就透，比如给电脑装系统，看同修装一遍，自己记一下步骤，回家自己按照步骤就能装系统了。特别是打印机一出故障，就得找技术同修，看到同修非常忙，找一趟也不容易，我就自己练习修。现在我家的打印机一般的小故障我都能修好，还帮助维修周围的几个资料点的机器，给技术同修减轻了负担。有一次同修的机器出了故障，找技术同修都没有修好，让我去看看。我就觉得这是师父让我去的，心想有师父帮我一定能修好，马上就出现了该怎么修的思路，然后就按照这个思路一修就好了。通过以上我悟到，不管我做了什么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手而已。有一次协调人对我说，有两名同修要建家庭资料点，让我去教他们打印技术，我二话没说就去了。我把要教的步骤都给他们整理出来，用打印机打印出来，这样就不用他们记笔记了，特别方便。我就按照步骤给他们耐心讲解，鼓励他们大法弟子有师父在，无论做什么都是超常的。很快他们就能独立操作，学会了打印制作各种证实法的真相资料的技术。这些年我们互相配合，做出了无数的各种真相资料光盘、粘贴、年历等，满足了周围同修的需求。如今我在当地已经分担更新真相光盘软件，分担部分同修的真相手机的技术问题，给部分同修的电脑装系统。 以上是我在助师正法的路上，不等不靠，配合整体的一点心得。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